我们创世纪啊，讲到啊一个重要的人物啊出现哈、啊，亚伯拉罕。人类犯罪哈、啊，但神的拯救计划啊没有停止哈、啊。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哈、啊。上一次我们讲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哈、啊。离开本地啊，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啊，本族啊，离开自己的文化，父家，离开亲朋好友啊，像不像我们这些移民哈、啊？我们这些从国内来的啊移民，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走出去，我们上次讲，他看的不是他要将要失去的这些，他看到的是上帝给他的。祝福哈，啊，经文用四个啊，我必哈，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我必因你叫别人得福哈，祝福你的我必祝福啊，我必要叫你的万族啊因你得福。那我们这些移民哈、啊、也是一样哈、啊，离开本地啊本族父家啊，来到这里啊。上帝的赐福是很真实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哈、啊，有很多次第一代的基督徒，我跟师母啊，都是我们家族当中第一个的啊基督徒哈、啊，我们就成为了神祝福的管道，上帝就通过我们啊，我们的家族从此变得不再一样了，我们的子女听过耶稣了啊，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他们听过耶稣了，甚至我们的表兄妹。都因着我们听到耶稣，不单单是我们的家族表亲，还有我周围的朋友，都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祝福，祝福到了其他的人啊。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这一路就讲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啊，一直到创世纪的结束，主要讲四个人物啊，亚伯拉罕，然后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孙子哈雅各，然后到最后是约瑟。亚伯拉罕要扛起这一面神国的旗帜啊，这个人啊很重要啊，不单单是我们基督教哈、啊、重要哈、啊，犹太教啊，他们更注重在亚伯拉罕是他们血统的啊血统的祖先，还有伊斯兰教哈、啊，亚伯拉罕是安拉的最好的一个朋友，最伟大的先知。但是我们信耶稣的啊。为什么也把亚伯拉罕讲的那么重要？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亚伯拉罕是我们属灵的先驱哈、啊，我们称他是信心的父啊，信心之父啊，信心的父亲。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第一次圣经出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啊这个的概念哈、啊，在第六节的经文啊讲到亚伯兰哈、啊，当时还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所以在加拉太书保罗就讲啊，你们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信耶稣的人就是因信称义的人，亚伯拉罕就是代表信心哈、啊，信心之父。我们人类都是亚当跟夏娃的后代哈，但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啊，从信仰的角度就分成了两类的人，一种是靠着信心的人，就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哈。新约圣经当中多次提到亚伯拉罕的重要啊，施洗约翰讲啊，上帝要从这些石头当中兴起的嘛，亚伯拉罕的子孙哈、啊，耶稣也是。耶稣怎么讲？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将来这些人在天国要怎么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的坐席。”啊，最著名的一个比喻哈、啊，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那个财主跟拉撒勒的比喻哈、啊。拉撒路后来躺在哪里？他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得救了，代表这个人。到了神国哈，到了天堂，或者说我们讲到了天堂，代表和上帝的同在啊。亚伯拉罕之所以重要，在我们信仰当中，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这个信心啊。什么是信心啊？因信称义啊，是我们 信仰的根基哈，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我们上一次讲他看到上帝的祝福没有，他其实没有看到，他在死之后，他在死的时候子孙只有两个孙子一个儿子啊，如果是我们当中很多人比他的都多哈。信心的确据啊，我们今天讲信心的确据不是眼见为实啊，这不是信心啊，那我们怎么信呢？啊，我告诉你说啊，我五年以后要成为加拿大的总理，你们信不信？那是牧师在吹牛是吧？在讲大话，在吹牛哈，啊，不是你们没有信心哈，啊，但是我告诉你啊，比方说啊，我口袋里有10块钱，你们信不信？应该也不会放在口袋里啊，现金啊，信不信？为什么信啊？为什么信？如果你相信哈，你可能去判断，因为可能牧师不会吹牛吧，但是我今天如果真的拿出10块钱给你看了以后，你信了，这是信心吗？如果拿出来给你看，这是不是信心？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哈？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怀疑。我们虽然知道上帝的应许在圣经当中这样写啊，但是我们充满了怀疑。在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想，我的罪真的赦免了没有？我真的得救了吗？我的确据，我得救的确据在哪里？我信的是真实的吗？为什么我看不到？甚至我看不到我生命的改变。当上帝的应许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祷告了很长时间，事情没有变化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挣扎？神在哪里？特别是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挣扎一点都不奇怪哈。我们的信心的父亲哈，我们信心之父亚伯兰就有这样的挣扎啊。所以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啊，耶和华在异象当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这里讲到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事呢？这件事情是，亚伯兰把他的侄子罗德救了出来啊，从四王的联盟当中救了出来啊。神呼召亚伯兰出了乌尔之后，神真的是开始赐福他哈。第一个就是他的财产越来越多啊，牛羊也越来越多啊，钱越来越多，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好事情啊。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钱越来越少，但是钱越来越多也不一定是好事情啊。牛羊多了，必须要跟自己的侄儿罗德分开啊。经文说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够同居哈。钱多了以后，能在一起的人很少的。然后罗德就去了索多玛，那罗德的财物也很多哈，所以他们要分家哈。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哈兰的儿子啊，他亲侄子啊，哈兰已经是过世了哈。四王联盟就把罗德掳了过去，同他的财物啊，那亚伯拉罕作为叔叔哈，他就带领了自己的300多个家丁啊，打败了这个四王联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哈。打了胜仗，但是亚伯拉罕害怕了，他在怕什么啊？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他在害怕什么？其实"不要惧怕"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很重要啊，很多的时候都出现这个"不要惧怕"啊。当他的儿子以撒去挖井的时候啊，碰到很多的问题，上帝说：“不要惧怕啊。”当约书亚啊，摩西死了，约书亚扛起这面旗帜去进迦南的时候啊，也很害怕。上帝说：“你要刚强啊，不要惧怕。”耶稣也跟耶稣在新约当中也讲到的，两个麻雀 你们不比麻雀珍贵吗？两个麻雀啊，能卖一分银子啊。然后耶稣说，不要惧怕，你们要比麻雀珍贵。但是虽然上帝说不要惧怕，但是人还是会很害怕哈、啊。我们怕什么？我们有很多怕的事情啊，怕找不到工作哈、啊。年轻人怕找不到对象，好吧？怕工作找到了，被老板炒鱿鱼啊！可能这些你都不怕，但是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怕不怕？可能还是会怕。我们有孩子的，有自己的孩子啊，小孩子生病，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害怕啊。没钱了也会害怕，有的时候有钱了也会害怕啊，有的还会害怕老公会不会出轨啊，很多害怕的事情啊。有些人不怕，有一句话叫什么？天不怕地不怕，后面是什么？老婆发火我最怕，是不是老婆啊？或者说就怕什么流氓有文化啊，就是一个品德不高尚的人，或者说一个他有了很多办法以后就会造成很大的这个 damage 啊。天不怕地不怕只是说说而已，人一定会怕死亡啊，都是会有惧怕。圣经第一次出现惧怕这个词在哪里？是在创世纪啊。在创世纪，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他听见上帝的声音，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躲起来，躲避。那上帝就问啊，你们在哪里啊？听到我的声音啊？然后亚当回答说，我听到你的声音之后，我就害怕，我就惧怕。因为我赤身裸体，我就藏了起来，我变藏了。当人得罪了上帝啊，当人远离上帝，当上帝不与人同在的时候，人就会有惧怕啊，人就会有惧怕。所以当在圣经新约的时候啊，天使来报喜的时候啊，他讲的也是这句话啊，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万民，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说不要惧怕啊，你的王骑着什么驴驹来了，不要惧怕。人之所以会惧怕，是因为会对失去的一种恐惧啊，对未知的恐惧啊。亚伯拉罕虽然打了胜仗，他在怕什么？他在怕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的，那四王联盟现在是赢了，但是他们如果回来报仇怎么办？现在我是打了胜仗，但是我现在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将来我的财产谁来保护？我的将来在哪里？我现在一个儿子都没有，上帝说我要给你什么祝福，我要给你很多的后裔，他看不到，他没有信心，我现在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你跟我说你是我的盾牌。然后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他说啊，我没有儿子，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你说大大的赐福给我，你能赐给我什么？我连个儿子都没有，你说赐福我的就是那个大马士革的以利以谢吗？那个人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啊，一个应该是很忠心的仆人啊。那个时候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后裔的话，你是可以仆人做后裔的啊。那仆人的职责就是为他妥善的照顾主人哈，安葬，作为回报他将继承主人的产业啊。但是亚伯拉罕心里肯定是不服的啊，我一个儿子都没有，你祝福我什么？就这一个仆人，我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他。亚伯拉罕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吗？啊，没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也是没有信心，他看到的，在他眼中所看到的，我们讲眼见为实的东西，只是一个仆人，一个儿子都没有，没有信心就是不相信神对 对我们的应许，只相信我眼睛所看到的。面对看不见的，没有确据，没有把握。面对亚伯拉罕的抱怨，怀疑，神怎么做呢？神也没有责备他，神也没有说，哎呀，你不要怀疑我啊，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要大大的赏赐你，你怎么不信呢？神没有责备。但是其实神有很简单的方法哈，我们今天在主日学讲过，他可以让他的妻子下周肚子大起来，对不对？然后这那你看肚子大起来了，说明有孩子了啊，再过10个月啊就可以有。上帝也没有跟他说，我明天就让你的妻子杀来给你生一个儿子啊。上帝跟他说，你说的这个人以列一切，这个人不会成为你的后裔啊。然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啊，他没有跟亚伯拉罕说我给你一个儿子，他给亚伯拉罕画了一个大饼啊，他带亚伯拉罕出去看星星，他说你看天上的星星啊，多吗？多数得过来吗？数不过来。你将来的后裔跟天上的星星一样的多。这个大饼画得非常的大，就像我刚才说，你们的牧师5年以后要做总理啊，你们是没有一个人会信的，对不对？不会信。这个，眼见为实，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仆人，一个儿子都没有。上帝给你说，你将来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哈。确据是信心的确据，就是没有看到的事情。当你看到我从口袋拿出10块钱的时候，那就不成为信心了，那就是眼见为实。亚伯拉罕刚刚抱怨啊，刚刚在信心最挣扎的情况下，他的信心的伟大就是他再选择了再次的相信上帝的话。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个大饼他相信了。那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因信称义，信是不是眼见为实的，这个信啊不是你我所看到啊，从口袋里拿出来10块钱的相信，而是一种依靠，一种交托。那这里的义当然也不是讲一种品格，而是讲到神给那些有对他有信心的人一个正确的一个地位，义人啊，一个义人的地位啊。这个义不是给亚伯拉罕一个人的啊，而是选择相信上帝的所有的人啊。所以在罗马书讲过哈，所以这就算为他。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写给他的，他这里面讲的就是亚伯拉罕，也是为我们将来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信耶稣的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人，因着信心称义的人，而不是因着眼见为实称义的人。亚伯拉罕在最艰苦的情况下，在信心最软弱的时候，最挣扎的时候，甚至说对神发出抱怨的时候，神的回应不是审判，神的回应也不是马上给他一个儿子，神的回应说你要来相信我，你看天上的信心，你要来相信我，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说，我真的说祷告有工作了我就信，如果说没有我就不信，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跟我回答说，上帝，你信的上帝在哪里？你叫他出来我就信。如果真的叫上帝出来他信，那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在跟那个他的门徒这个多马讲的时候，他说因为你看见了才信，如果没有看见的信，那就是更有福的。人必须要凭着信心来相信上帝，上帝才会赏赐那些凭着信心追求他的人。如果人不相信上帝，你怎么 可能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所以在每一次崇拜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啊。信是可以望见事情的一个实底啊，是没有看见的事情的这个确据。信心是所盼望的事情的把握。那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她患了12年，她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治病了。病还是没有好，但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的确据就是说，我今天一定要摸到耶稣的衣裳。耶稣就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患血漏的女人的确据就是，我一定要摸到耶稣，我一定要摸到耶稣的衣裳。只要我可以摸到耶稣，我的病就可以得医治。这个跟我患了多少年没有关系，这个跟我以前的经历，我花完我所有的家当，都没有看好，没有关系。一个迦南的妇人哈，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迦南的妇人啊，然后他去求为他的女儿，说他女儿被鬼附了，很苦啊。然后，他就求啊。耶稣一开始什么？沉默，不理他。面对耶稣的沉默。然后这个妇人继续的求啊，继续的拜他，他说帮助我，然后那些门徒怎么说？哎，把他打发走吧，把这个人打发走吧。面对这些门徒的驱赶，那个妇人还是来拜他啊，帮助我。后来耶稣讲这句话也不太好听啊，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哈。面对耶稣好像有一些言语上的不太的。礼貌，或者说有点，甚至有点的冒犯啊！但是这个女人坚定的相信耶稣会救她的女儿，这就是她的确据，而且耶稣也有能力救她的女儿，这就是信心啊！耶稣讲的，你的信心是大的，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成全给你。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觉得不可能。没有可能，但是如果这个是上帝说的，他一定是有可能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没有反应，上帝啊，对这些事情怎么会没有反应？我们的信心就变得很软弱。那这一段的故事当中啊，上帝给了亚伯拉罕的确据啊。那上帝后来又讲啊，耶和华又说啊，我要赐这个地给你啊。亚伯兰就问耶和华，他说，那你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块地为业呢？亚伯兰就问上帝，你告诉我，这个确据在哪里？我的确据在哪里？你所应许我的后裔，还有土地，你所应许我的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你要又要给我这个确据这样的确据我去哪里找呢？我们小时候我们就会跟别人有个 deal 的时候，怕别人反悔，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拿个小手指哈，拿个小手指啊。如果我爸爸说，哎呀，你听话啊，我下一次给你买冰淇淋啊，然后爸爸我们拉个小手指啊，拉钩上吊什么100年。不许变哈，100年不许变，耶和华说，你为我拿这个母牛、母山羊，都3年的公绵羊，然后把它劈开。上帝为什么要亚伯拉罕这么做？这是在当时的中东是一个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哈，很熟悉的一个最严肃的一种立约的礼仪哈。在耶利米书34章的时候。经文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祭司、国中的众民，就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哈，你们从中间走过去，在我面前立约啊。这个是一个最严肃的立约啊，叫cutting covenant， 就是这个词现在被英文有部分的保留，我们讲到一个交割哈。切割交割，就是说当你交割以后，这个交易就成了不能够改变，这个交割就成了 把这个动物劈成两半，人从中间走过去，那代表如果你违背这样的约，你的下场就是下场就是劈成两半哈，劈成两半。那故事的发展应该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个确据。那么所以应该就是两个人啊，神跟亚伯拉罕同时从这个约里面去走过哈、啊、去走过去。但是故事没有这样发展啊，上帝让亚伯拉罕睡着了，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不用走，他可以为所欲为啊，他不用走，上帝独自一个人从劈成两半的动物中间走了过去啊。经文讲到就是用这个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这个肉的当中走过去啊，烟和火啊，我们知道这就会当中很明显就象征耶和华的显现啊，耶和华从肉中走过去，上帝用一个无可辩驳的行动向亚伯拉罕宣告说，我承诺将来你的后裔就是像天上星星那么多，你这块地一定是会给你的，我如果我不能够持守这份约的话，这就是下场。那在这个约当中亚伯拉罕不需要走，因为第六节的经文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他已经被因信称义，在上帝的面前他已经有了义人的地位。亚伯拉罕除了持守这一份信心以外，他没有任何的义务或者说履行的义务，上帝独自一个人承担了持守这份盟约的全部的责任，不是一百年，更不是五十年不变，不是一百年，更不是，而是永永远远。上帝忠于他的承诺，最终他将亲自承受这些动物的命运，就是被劈开。也就是说，当人在背约的时候，上帝也独自来承受这一份的约定哈。这个事情就发生在2000年之后的哥哥他。所以在新约当中记载，当天使加百列来到一位年轻的女孩面前，宣布说你将生下一个婴孩，这个婴孩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这个婴孩就是为此而生的。这位年轻的女孩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了这样一首歌，颂尊主颂啊，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她扶住了最结尾的时候，她说她扶住了她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和亚伯拉罕，为了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啊。撒迦利亚也写了一首歌哈，他说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啊。上帝是信实的，他持守他的约，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也一定同样的跟我们持守这样的约定，因信称义，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在上帝的面前得到了义人的这个地位，如今我们这些的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我们从心里面的相信，凭着信心的相信，不是凭着眼见的相信，耶稣就担当我们的罪。哥林多后书讲过这样一句经文，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们了一个确据，福音，信耶稣的福音啊 ，Good news 啊，修复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啊。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称我们的神为父亲啊，为阿爸父。我们经历从亚伯拉罕这样的经历，从信心的黑夜得到信心的确据啊，我们看到什么？ 亚伯拉罕在自己的帐篷当中，他眼睛所看到的是没有儿子，无子的，没有一个儿子的绝望。但是当神带他去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他选择相信啊。当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己目前的状况看到好像没有，好像看不到的时候，当我们的眼光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信心的确据。不是我们的行为有多好，而是基督的工作本身就是完全的。不是我们的信心啊有多大，而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它本来就是最伟大的。不是我们的感觉哈，神的盟约永远都是信实的。所以弟兄姐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还会有这样的惧怕吗？啊，神说不要惧怕，我们有没有得到这样的确据？我们啊，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和我们立下的约，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信心，我们更感谢你能够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已经因着相信啊，借着相信耶稣称义，我们也相信必定领受你的祝福，帮助我们可以啊，生命可以成长，可以做你祝福的管道，福音的器皿，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